欢迎收听今天的智慧人生。在直播间除了何子乐之外，还为您请到了多伦多我们湛山精舍的住持达义法师。法师您好。
子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每个星期和你见面一次都非常开心和愉快，因为短短的半小时令我们的人生呢丰裕了很多。
谢谢你。
就像上几期节目我们分别跟大家聊了好与坏、成与败、真与假、苦与乐等等，那今天我们主要聊的话题是福和祸。经常我们就说，哎呀，这个运气真不好，又或者是祸不单行啊，怎么老是每天都那么倒霉，最近这段时间真背呀，都会往往听到我们生活当中一些朋友啊、亲人啊会这样说。但是在佛教的角度，听说这是一个循环。
是的，因为这个佛教里面就福跟这个祸啊都是一种相对的。既然是相对的话呢，就是有福就有祸，有福就有祸，有祸就有福，两者呢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都会出现的。
能不能想象它就是一个 circle， 就是一个圆？
就是就是一件事物的两面嘛。像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我觉得讲得很好，就祸兮福之守一呀，福兮祸之守护。这里面就讲到呢。其实呢是一种辩证的道理就是佛教里面心经里面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所以就看你怎么样去悟如果一个人在生活当中能够把这个福跟这个祸能够明白了，能够体悟了能够超越这个福跟这个祸的时候呢，那你们就是一个自在解脱的人。
那是不是就是说我们要抽离，就不要在这两端徘徊很久或者是站立很久，我们就把自己放在中间。
对了，就是不要把这个福跟这个祸看得很重很执着。那么你这样的话呢，那么你这个福来的话你就开心，祸来的话呢你就会很痛苦那么这样的话你的烦恼是会不断的所以今天我们你这个题都很好，这个题目我觉得值得我们探讨的因为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在我们一生当中这两者都在我们生活当中
你刚才提醒了我一点，就是说太开心和太伤心。我倒真的没想到太开心会怎么样，但忽然间就跟您面对面的时候，我就悟到了一点，就是说太开心，在中国也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乐极生悲。
对了，就是因为一个人就是很你觉得很开心很开心，那么意味着呢你有不开心的时候对，就是我们像福来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我福报很大有忘形那么当你得意忘形的话呢，这个时候呢这个慢慢有不好的东西就会显现出来就像我们常常讲的是富不过三代就是有这第一代呢拼命的去吃苦耐劳去赚钱
去耕耘
去做四大事业到第二代呢受到这个第一代的影响和能够知道努力一下到第三代的话呢他坐享其成，他觉得我不用去那么辛苦赚到钱但是很快这种钱就会消失的还有这个是一个佛教里面因果的问题就是我们一个人现在得到这个果报呢都是我们种下的因。如果你不去去明白这个道理，不去这个修福培福习福，那这个福报显尽了就没有了。所以就是我们通常讲说这个失败为什么会失败呢，就是你骄傲了。对，骄傲就容易会失败。
就说尽管我们现在可能是有福气最近运气还真的不错，
对，
这几十年过得还挺好的，
对，
但是我们就要注意要珍惜要培养将来的这个福气。
对对，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按佛法的道理来讲，就是说当我们动福的时候呢不要得意忘形我们要寂安思危我们想说把现前所得到这个福报我们怎么样来做得更好对将来发展会更有利益不要一有福气以后得意忘形然后把这钱乱花 那就不好了。
我曾经看过一个统计数据，就说全世界所有中一些彩票哈，例如一些乐透啊，或者是六合彩的一些朋友中大奖的，最后没有好下场的占大多数。
对，因为为什么呢？在佛教里面讲说，一个人一下子得到咱们这个福这个财富的时候啊，他心态如果不正确的话呢，就会导致了好多负面的事情发生。比如像大部分有的人中到这彩票以后呢，哇，得意忘形啊，马上就去
挥霍，
对，买好车啊，到外面去旅游啊，很开心啊，他就不生活就不有时候不谨慎。那么在安全方面会出问题。我记得在美国的时候呢，有对夫妻他赚到这个彩票高兴不得了，一家人去租一部很好的车子，然后去开，然后在 highway 的时候呢，一不小心就车祸全部死掉了。所以这个就是当他这个福报现前的时候呢，他这个时候呢他没有这个定力。所以呢心他一浮躁呢就会出事情。还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有的人呢得到这个钱以后呢不善用这种钱他就去嫖去赌去争不健康的事情，那么他很快呢不但钱也没有了，这个人的人格也没有了。那么对小孩下一代也是不好，就知道这么多钱，那么小孩也不去读书了，也不去努力了。所以呢我们佛教从佛教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最重要是一个心态，不管是后来也好福来也好的话呢，我们要能够做到如不动。福来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说，我现在这是这个自身有这个福，就是有这个因，所以得到这个果。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果能够永远保持下去？就是不断要惜福，要培福。
我们碰到运气的时候，我们就欣然接受。但是即使是有一些 bad luck， 就说有一些不好的运气的时候，我们也欣然接受，我们也要处然待之。对
对对，要坦然面对。
对，
因为刚才这个讲福跟祸就是一个相对的。然后这两者呢都是互动的，你福完了以后祸就来了，你祸完了以后呢福就到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一种平衡学在这个心理学里面叫做向经数回归。就是你看起来有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很富贵的人的话呢，他一不小心他就会掉下来了。那么那种大灾难的人呢，这个灾难过了以后他福报就来了。我记得呢，就是有一本杂志讲说，像有一种的运动员如果说这到了很
事业的巅峰，
事业巅峰的时候呢，他就慢慢他就走下坡，就这是一种规律。对。
所以有些人就无论是可能运动界也好，演艺圈也好，有一种说法叫急流勇退。
对的。你看，像我以前就像香港也好多那个明星到很高峰的时候，他到还没到最高峰的时候，他就急流勇退，马上退出个歌坛。那么这样就是很风光的离开这个歌坛。
因为他们可能能知道，其实这个循环在，如果再往前的话，可能就会到慢慢走下坡路的时候了。
对，所以呢，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呢，就是觉得我差不多了。我不要等到我衰败的时候我再退下来我要差不多了我就退下来，这个就是非常有智慧的。
广东人有句话叫金猴早寿，就见好就收。
就是提得起放得下，这个就是需要一种人生的智慧，就把人的一生把它看透了，把这个宇宙人生的方方面面都明白了了解了，那么他就知道怎么样进怎么样退，收放住日。这就是有智慧的人生。
我们刚才说的是福气的这一面，然后呢还有晦气，就祸的这一面。我身边有这样的一个朋友，他一直最近十来年吧，因为我认识他久了，他都不是很顺，我一直看着他是事业上生活上都不顺。钱吧就生活是比较拮据，慢慢跟就仅仅可以维活，然后工作就经常只能打一些散工，尽管他有一定的能力，然后他人缘很好，就心地非常的善良，所以自己现在在香港就和一条 狗，就养了一条狗，就一起住这样。我每次见他，我自己心里面其实都有点不舒服，因为觉得这样那么好的一个人，为什么他的运气就真的那么差呢？因为他一直都找不到一份理想的长久的好工作，所以令他的生活经常都在混沌之中。
其实好工坏，或者是呢是后工福呢，有时候呢不能用这外表来衡量，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你看他觉得很可怜，但是可能对他来讲呢，他觉得我很喜欢这种生活，觉得这种生活也很平实。
嗯，
呀，所以呢，我们对这个福工跟这个祸，是有一种是从这个内心的感受，另外一种呢就是外表的。所以这我觉得呢，最重要呢是福工祸呢，最重要呢就是你要这个心态，
嗯，
你要对这个超越。
嗯，
对啊，
如果是当事人他也觉得自己运气实在太差了，然后对整个生活的前景都比较暗淡了，那我应该怎样去排解呢？如果当事人的话，
我觉得一个人在进入到这个市场，我们生活在这个现实里面呢，我们应该要面对现实，我们要热爱生活。所以热爱生活呢就是从我们早上起来我们这个刷牙洗脸然后用早餐然后那个工作，然后跟家里的人一起，我们都要培养一生比较积极的要培养一种兴趣，要热爱生活，对人对事对物都要有感兴趣才可以。不能太这种不能太消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不管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是怎么样子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要相信明天会更好。我们对自己要有信心，对生活要有希望。然后呢我们就是做事呢要认真对人对事用这个心来做。
那能不能说我们不要太在意福和祸，其实体验就是说这个 experience 更重要呢？
对了因为你太在意这个福跟祸的话呢，那么当后来的话呢，你就会这个痛苦会难过心里面会很不舒服会觉得很倒霉，那么这样的话会对你身心影响很大。那么我们一个人是真正有智慧的话呢，就像我们这个品尝这个菜一样，酸甜苦辣我们都要去品尝一下。看辣，这个辣到什么程度，辣是什么味道，苦是什么味道。所以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我们跟一位这个老法师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每天桌子上都要摆几不同的味道，酸甜苦辣都要有。我就有一天我就问他，我说老法师，你为什么每天都摆怎么不同的味道在餐桌上？他说呢这个酸甜苦辣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要训练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天要学品尝不同的人生味道。所以他告诉我们，他是一个人有智慧的人是要懂得品尝人生，而不是去选择人生。
这句话真好，这个要记住，是要去体会和品尝，
对，
而不是选择。
对对，
因为往往我们很多时候希望去选择更多，给自己更多的选择选择更好的一条路子去走，可能从小时候爸妈就已经这样去教导了，但是长大了之后发现往往不是很如愿的时候，你就觉得真不走运，又或者是这这那那的，
对，
最后令自己是不开心。
是啊，因为这个我们的生命或者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命运你是没办法选择的。为什么呢？佛教里面说，我们人到这个世界来，不是你选择的世界来，而是这个业力推动你到这个世界来。那么业力是什么呢？就是各种因缘包括你前世因缘，包括多生多世的因缘那么带到这一生来制定的你到哪里去当然呢，这里面有关这个业力呢有两种，一种呢业力是可以改变的就是现在是这样，我可以通过某一种方式我改变我现前这种情况。另外一种叫定业扩转，就是固定的了就是你这一生你有婚姻问题，那么固定就是你有问题
哦，
啊，你这一生真的是生一个孩子，那么只有一个孩子。
嗯，
啊，生佛教里面说这个业力啊，有两种，一种是可以改变的，就是业不重不深，啊，那么可以改变。
嗯，
啊，但是呢，业力深重的话呢，就要定业不可转。
嗯，
所以就像一般人讲说，命中你有的，该是你有的话，那么你是永远都是随你的，不是你有的，再怎么争啊都没有用。
就不要强求、
啊、当然这个是对一半了，从佛法的道理来讲是对一半、
嗯、
另外一半的话呢，我们要这个业力也可以改变啊，经过这个努力啊，经过各方面的进取啊，也可以改变。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要相信啊，我们的生活明天会更好。
嗯，
对生活要有这个信心，有这个希望。
嗯，
还有最重要把这个心态要把它摆好。
嗯，
要好的心态，要一种超越的心态，
心态要积极点，进取一点。
对对对，就是要人生就是这样，人生就是有酸甜苦辣、
嗯、
哈，有各种各样的话呢都有，你要知道，你要明白。所以佛教呢，我在欣赏这个啊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理是什么，他一开始就告诉你，这人生有八苦、
嗯、
生老病死爱别离求不得无因是甚苦，整整的这个痛苦呢你要知道，你知道这个苦以后呢，当你遇到的话，你就不会这个 surprise，
嗯，
啊，不会说哎，为什么人是这样子，啊，所以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呢，那么无论遇到什么境，哦，我知道了，是因为讲的话，人生就是有这么多痛苦，
嗯，
比如像啊，前几天我有一个啊信，我们有一个站上有一个信徒生病了，然后呢，他有一天的病完要来看我，
啊，
他说师傅啊，他说我在病床上刚开始我很不舒服很难过、
嗯、
后来呢我就看了佛经，然后呢就想到释迦牟尼说人生有生老病死，哦，这个时候才明白，哦，病的这个痛苦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啊、
所以呢他说我在病中啊感受到这个佛陀讲这个苦的这个道理啊，
嗯
啊，那么他也明白这个道理，然后去感受他也觉得这个是一个新的 experience，
嗯, 嗯，
也觉得也是一种乐趣，
嗯
啊，虽然病苦是很痛苦的，大家都不愿意去面对的，但是你用很难过的心情也是这样，那为什么不用一种超越的幽默一点，
嗯，
来面对这个病苦呢？
那是啊，刚才您给了我一个提示，就是往往我们对未知的一些事情很好奇，然后呢对刚刚知道的一些事情，如果不是自己计划内的想象之内的，会有 surprise， 这些 surprise 可能会有好的也有不好，就有时候可能是只有惊没有喜。但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已经知道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这八苦，
对
啊、或者是有其他一些情况出现的话，我们就能比较泰然的处置。
对，特别是现在我们年轻人谈恋爱的话，
嗯
啊，大家都觉得恋爱是很甜蜜的啊，但是好多年轻人都没有想到，哎，恋爱以后呢就会结婚，结婚以后就生孩子啊，成立家庭啊，面对的这个家务，
嗯，
还有工作事业的等等的问题，
嗯
啊，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先跟小孩子呢就告诉他啊，就只启示他，就说谈恋爱以后呢你要结婚，结婚以后成立家庭，要生孩子、
嗯、
然后要做家务，要养孩子，还要就是要工作赚钱、嗯、还要做事业，
对
啊，那么你婚姻呢有的可能是一帆风顺，
嗯，
但有的呢可能会离婚、
嗯、
啊，会分居
经济
或者其他这样，对，这种东西我就觉得应该让小孩子啊有一个认识、嗯、一个了解，
知道各方面
遇到一个这个爱情的问题或婚姻的问题的时候呢，他就不会啊这个惊讶，
嗯，
就不会觉得哎怎么会是这样子，
嗯，不会手足无措哈，
对 对, 对。
好，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跟大家分享福与祸哈。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都会遇到，那最后就看大家心态是怎样去平衡，然后呢得到快乐。说到福慧增长的话呢，在我们加拿大有这样的一个盛世。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有提到就是家国五台山，那正在如火如荼的这个兴建当中，其实目前的进展如何？
进展都算是很顺利的啊，因为我们也没有想到的啊，我们最早的时候呢，我们只是发一个愿力，希望说、
嗯、
啊，把加拿大佛教四大名山建好，在这边弘扬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嗯
啊，这个弘扬佛教的慈悲精神 啊，那么想到的有好多人出钱啊，出力啊，
嗯，
所以我们现在不单单我们这个大雄宝殿要把它盖起来，同时我们希望把大雄宝殿周围的观音殿呢、地藏殿呢、天王殿呢、大山门呢、钟楼啊、鼓楼啊，啊，全部把它建起来。
嗯，
啊，为什么要认啊把其他的殿堂全部起来呢？因为从这个成本呢，就是你同时做的话呢，你这个价钱会啊比较偏宜一点。
嗯，
还有另外呢，如果说你时间拖得太长的话呢，每一年的这个人工啊物价都会增长
啊。那是
呀，所以呢我们就怕这个物价增长，所以呢我们把这种啊刚才讲的这种殿堂的材料都把它买下来了。
嗯，
那么这样的话就变造成我们这个经济方面就比较紧一点了。
嗯嗯，
啊，就是我们要去啊贷款啊，
嗯，
然后去买这个材料。
嗯，所以呢就各界的信众或者善长的话呢，其实随时大家都可以继续为我们家国五台山呢是出一份力。有这样的一个很方便的捐款的方式，是可以来到占山精舍，或者是打电话905-886-1522-234香油台做一个查询。那其实目前就比较多的朋友去捐献的好像有几种不同的形式。第一个呢是那个大雄宝殿的那个铜瓦，
对，
是成对的，
对，
每一对呢是100元加币，
对对，
或者呢是大殿的有一个万佛像，每一尊是600元。那如果呢大家捐款是500元以上的，都有一个刻名，是吧？
对对，可以
把你名字永留在
五台山，
台山，
对对对，
这
也是很有意义的。
对
啊，把这个名字呢啊，我们留在这个加拿大五台山。对，我们建成以后啊，那我们到五台山呢就有点亲切感。哎，这个、这个专业怎么专业的这个寺庙，我曾经也啊捐过钱呢。
嗯，
那么对后代人也是一种教育，也是一种启示。
嗯，
就是我们一个人呢在生活当中除了赚钱之外呢，有时候做一种啊这个文化事业啊慈善事业呢是很有意义
的。嗯，而且呢这个铜瓦和万佛像还有另外的一种意义，就是可以带来很多的福慧给自己或者是家人。
对对对，因为这个寺庙呢就是一所学校，佛法就是一种教育啊，尤其是这个家国这个五台山，是融合这个啊，不仅是宗教啊、文化、啊、教育啊、啊这个慈善啊啊一体的一个名山，所以呢，只不是出家，不是这个幸福的人，我们作为中国人，或者我们作为一个加拿大的人，我们都应该大家同心合力把这个五台山把它建起来。
嗯，
因为我们相信五台山建起来呢，啊，对大家都是有利益的。
嗯，
啊，如果是旅游方面呢，可以以后到周末的时候呢，可以到五台山那边去参观旅游。
对，这也是绿色产业哈，无污染。
对，那么对呢，爱好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老外啊，
嗯，
或者是作为我们这个华人第二代呢，不懂得不对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不明白的话呢，也可以到加个五台山那边去，嗯，啊，到那去寻根呢。他们去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是什么样子，
嗯，
尤其是我们这个大雄宝殿是仿照那个啊1000年前唐朝的古建筑那种结构，
嗯，
啊，不用一颗钉子的，啊，
就
是
入榫，
对，都是用入榫啊，用斗拱啊，
嗯，
啊，这种结构学是在你看中国人非常有智慧，很聪明，在1000多年前他就有这种技术了，
嗯，
啊，所以呢，这个五台山建成以后呢，可以说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中心啊。
嗯，而且呢在现代用这样的一种建筑形式去建造那么大型的建筑实在是很罕见了。
对，就是有个特色啊，就是首先呢就是它是唐朝的这个古代的这个啊木头结构的寺庙，
嗯，
在北美这边的还几个时候不是很多，尤其是这么大的，
嗯，
这个规模这个建筑群体啊很少的。
嗯，而且那个材料也很珍贵。
对，那材料都是花梨木的，都是老挝来的花梨木，都是非常珍贵的啊，
嗯，
非常漂亮，纹路特别的好。
嗯，
因为当时我在构思建这个五台山的时候呢，就想着这个地方建起来不仅仅是给佛教徒用。
嗯，
我们希望说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到北美这边发扬光大，
继续传承。
对，所以除了这个建筑之外，将来呢啊我们可以比如像画画啊、书法啊、摄影啊、啊茶道啊、啊这个花道啊，或者是这个啊素食的这健康 啊、健康的
饮食的理念，
饮食的理念都会在这个五台山那边发扬光大。
嗯，非常的棒哈。
对，
那大家可以继续联络湛山精舍，就是905-886-1522转234内线，在香油台方面会解答大家的各方面的查询。嗯，捐建这个家国五台山的整个三个不同的方式，其实方式有很多啊。三个比较主要的方式，首先有大殿铜瓦，每对是100元；大的万佛像，每尊是600元；还有就是捐献500元以上的，都有一个刻名留念，而且这个是永久的。
对，
嗯，好，今天的节目暂告一段落，谢谢达一法师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各位，阿弥陀佛。